crimson flames tied through my ears, rolling high and mighty traps, pounced with fire on flaming roads, using ideas as my maps.
Hello, 大家好，我是喵喵。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录单口播客，然后想聊一下这个播客的题目叫我为什么刻意不关注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这件事情。我先说说我是怎么注意到这件事儿的吧。其实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怎么看新闻了，就感觉经常在新闻里面能够看到一些两极对立的声音，就很闹心。然后但我注意到日本排放核污水这件事情是上周的时候，社群里面有一些小伙伴然后在群里面开始讨论这件事，然后大家表达了这种情绪上的一种悲愤吧，就是对于这种污染环境啊，就是对于环境的一些担忧和顾虑，然后还有自己心情的一些比较悲伤的沮丧的这样一种感觉。然后当时有一个小伙伴在群里面转发了微博上的一篇科普文，然后那个科普文写的还挺好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点进去看到那篇科普文，我才知道哦，原来是地震的时候福岛有一个核电站，然后它泄漏了，然后泄漏之后呢，这些有一些有可能有污染的东西，然后当时就把海水灌了进去，然后才让这个泄漏的核电站它没有进一步的污染海水。然后但是灌进去的这些海水呢就变成了核废水，然后这个废水要怎么处理，在国际社会上，然后日本也研究了很多。然后那篇文章描述的现实呢是有一个国际机构然后他做了一番的调研，说日本把这个核废料排到大海里面是安全的。然后但是这个调研呢，就是虽然有一个说是安全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科学上的决策，但是还是社会上有很多声音，日本的本土国际上包括国内也有很多的声音觉得这样是不安全的，是不负责任的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争议。然后那篇文章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一个科普的角度完全让我知道了发生了什么，就是存在这样一个争议。然后但是当我翻到那篇文章下面看到那一条微博下面的评论的时候，我发现全都是在骂那个博主的，就大概就是说他是在站队，然后有强烈的立场，然后甚至有一些攻击和侮辱的言论。就是这些评论让我产生一种非常不适的感觉，就是我确实觉得这篇文章他科普写得很好啊，他确实让我这个不太关注国际新闻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但是为什么评论戾气这么重，就都是在骂这个博主是在为日本洗地，就是有很多非常非常难听的话。然后从那天起我就刻意的不去关注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后面有蕴含着很多这种立场上面的这种冲突的能量吧。对，就是还是让人没有办法判断是非对错，然后而且会有非常多这种对立的冲突的，然后甚至是互相辱骂的一些声音存在。然后我当时看完了这些立场，我就感觉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东西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啊。就是确实有一个科学的机构他出了一个报告说这样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好像就是排核废水到海洋这件事情就听起来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 OK， 那它到底是 OK 还是不 OK 的，然后以及是不是它没有其他的办法，然后以及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它是不是一个就是真的是对人类和环境伤害最小的决策，就我觉得这里面的信息完全不是我可以去理解的，就是我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行我觉得我甚至没有这个足够的知识和立场去站队，觉得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然后呢，为什么想录这一期播客呢？其实就是想要聊一聊我自己心态上的转变，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一次观察到这个国际政治事件的时候，非常主动的刻意的选择了不去在这上面消耗任何的精力，就是我甚至完全的不去关注它。然后今天呢，这期播客呢会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块的内容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人对于国际政治事件在过去的十年里面的一个情绪态度和立场的转变。对，就是我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关注这些国际政治事件的人，就是我会有我非常强烈的立场和观点而且每一次我都会在这种 社交网络上发一些文章啊，就写一写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觉得这些大事儿都跟我有关，我得说点啥啊。我曾经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会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些年我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选择不再关注了。然后第二部分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与神对话》这本书里面对于这种大型的国际的灾难性事件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啊。就是《与神对话》这本书会从一种更高的灵性的神性的哲学的角度来去解释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灾难性的事件。然后第三部分会跟大家提一些比较落地的建议吧，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也被日本排放核废水这种事情有引起情绪，甚至它有影响你的生活，让你就是心情很难受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很难过的情绪，那我可能有一些小的建议，也是希望你的生活过得更好，然后会希望能够对你有一点点启发吧。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第一部分呢，其实就是给大家非常坦诚的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我其实本科是在政法大学，就是读的是英语专业，但是就是整个学校有很强烈的这种关心法律的思维，所以感觉自从进入政法大学开始，关心这种大型的社会事件，并且形成自己的观点，就有一种应该和必要的感觉吧。就是毕竟作为学法律的人是要就好像我们其实在学的是屠龙术，就是如何治理这个社会，所以对于很多事情是要就大家会讨论，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然后所以在本科的时候我是一个就是有点迷茫的状态，因为本科的时候我们有在辩论队啊，然后经常会就一些带这种大型的事件进行辩论，然后但是其实每次抽到一个立场，我都是查一堆资料，然后给自己编出一套观点，就没有什么自己发自内心的去坚信的东西。然后本科的时候就是身边有一些学长学姐嘛，然后他们就会对这种政治事件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立场，就是要么是偏左要么是偏右啊，然后具体的我们就不聊这些立场的问题，但只是说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看见别人对一件事情有这么清晰的立场，而且他能够阐述出来，而且他能够就是凭借他的立场比如说在学校 BBS 发表一些帖子，或者在辩论的时候，就是他真的能给我们讲清楚这个事情为什么应该是这一边，而且就是他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就是那种对一个立场非常笃定的感觉，让我从本科开始就觉得哇好厉害，为什么人家对这个事情有这么清晰的观点，好棒啊。然后我大概可能是到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接触到美国的一些思想文化体系，比如说美国的宪法，然后这种三权分立比较自由的这种思想，然后那个时候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这个感受大概就是哇这个世界还有一种这样一种人人生而平等，然后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些东西，就它好吸引我呀，它让我觉得觉得这个东西好对呀。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大三的时候，我们班上那种英语外教课嘛，然后口语课在期末考试的时候让每个人设计一个小讲座并讲给大家听，然后我选的还是给大家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就是比较偏自由立场的这么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状态，然后很相信这些东西。然后后来就去本科毕业之后就去美国留学了。然后特别逗的是当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法学院前两年我的政治立场又倒退了，因为我觉得美国那边太自由了，就是我这就不使用左和右了，因为美国的左和右跟中国的左和右是它甚至有的时候是相反的，我就是说自由和保守吧。然后刚在美国的前两年我的立场其实又变得比较的偏保守，因为美国太自由了，自由到我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学校的环境下经常会被问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就是你们的国家怎么怎么样，你们的领导人怎么怎么样啊？你怎么看这个世界，我就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就是天然他们就会有一种好像预设了我有一个立场，然后非常想要去跟我进入一种辩论的状态。然后当时这种感觉是让我有些不舒服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其实都不是我在经历人生这段时光的时候能够主观的意识到，就是我是有经历这个不舒服然后我选择这个立场。对，这些都是现在过了十年之后我在回顾自己的成长的经历，我发现哦原来每一个时间的区域里面我选择一个立场 好像都是跟我在当时被那个环境的影响有关的，就是有一种很拧巴的感觉。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哦，我偏自由的立场这个东西特别吸引我，可能是就觉得哎，这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观点，或者这个是我在国内感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非常的向往自由。然后但是当我到了美国的前两年，这个环境特别的自由，而且他们对于中国的一些东西有很强烈的偏见的时候，我就有种我靠我要捍卫祖国的感觉。对，就是会跟美国同学去陷入一些争论啊吵架呀、啊、这些东西，然后会有一些观点上的碰撞。就是当时我的立场又越来越觉得，那为什么就一定是你们的这一套东西就是好的呢？为什么西方的体制就是好的呢？那为什么我们东方就不能走自己的道路呢？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就现在想想，就是一个有点天真有点幼稚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相信所谓的立场或者是主义吧，然后甚至真的会因为我的立场和主义去跟身边的人陷入一些强烈的这种争议。然后时间接着就可以说来到了我法学院毕业后，就是2016年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有自己的公众号，然后有知乎啊有微博啊什么的，就是会经常在网上发表一些观点啊。现在想想就是挺丢人的，然后就说起来我会有一点点为自己那个时候很尖锐的立场而感到一丝丝的羞耻。这种羞耻其实是直面自己的一个态度吧，就是现在当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我那种非常尖锐的捍卫一个体制或者是对抗一个体制的时候，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 ego， 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借着这种尖锐的立场来去让自己依附于一个更大的东西，一个更有力量的存在。然后后来就是有了所谓的自媒体嘛，那很多时候我的这些尖锐的立场其实也有就是想为自己吸引很多关注啊。现在这么说起来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羞耻，但是确实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最底层的驱动力是为了让自己吸引关注，对，然后为了让自己获得关注吧。但是表层上的意识是不会承认这些的，因为确实在感受到这个立场的时候有一种哇靠好有道理好对啊好义愤填膺啊我要跟人硬刚到底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我一定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的这种很虚幻的感觉，然后就整个人沉浸在这种我很对我很有道理然后我是站在人民的一边历史的一边正义的一边去谴责那些在倒退的人。然后当社交媒体就会放大这种心态吧，就是确实有的时候自己写了一些东西有了一些很尖锐的立场，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关注，然后也会有很多他的内心也是有这种相同立场的人会被我这些尖锐的观点吸引过来，然后他就会疯狂的给我点赞然后留言，然后更加加深了我的这种 ego 狂妄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一段的经历大概是在2019年的时候画上了一个句号，就是也是一件我当时觉得非常 embarrassing 就是非常的尴尬和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想起来是深深的感激，因为如果没有那件事情它不会点醒了我，让我知道我在一条多么错误的道路上闷头前行着。然后这个事情可能关注我比较久的朋友们都有印象，就是大概是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在微博上的一个翻车事件。然后当时在发出去的那个微博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好像是在被一股神秘而冲动的力量驱使着，就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完全是一个没有过脑子，然后就是身体里面有很多的感受，紧张刺激兴奋就很微妙的那种很强烈的感受，然后就在噼里啪啦打字，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和我其实心里面我知道我发出去的那个声音实际上是 make a fool of myself， 就是让我自己像个小丑一样，非常非常就是这个我觉得我当时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和这个状态背后的心就是别人都看到我自己也看到，但是可能我不愿意承认。然后很多年之后我愿意承认我愿意面对的时候，我还挺感激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在这股自然的这种 ego 的想要吸引注意力的小丑一般的心态的推动下去做了那么一件贻笑大方的事情，因为确实那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就让我意识到天哪，我原来一直在坚信着自己的这些立场它都是什么狗屁玩意儿然后 他对我很直观的打击就是让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说话，然后开始对自己有非常向内的反思，就是去想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立场，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去站队啊，为什么要去表达这个表达那个，好像我掌握了这个世间的真理一样。然后是那一次的事件让我把我的公共表达更多的转向一个向内的道路啊，去观察是我自己内心到底是做这些表达它的驱动力是什么。然后大概也是在2019年之后吧，就是我在这种公共事件上的立场式的表达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少到我完全就是进入了一个向内心探索的路径。其实在现在回忆起来，我不是特别确定，就是哎，那个滑铁卢的翻车事件它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吗？就是如果回忆起来的话，好像就是我的情绪也就是大概那一两天会有一点点的难受，然后之后我也还是该干嘛干嘛了。但是确实就是当时的那个事件给我了一个警醒，就是不要表达这样的东西，不要写这样的东西，不要去关注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可能确实也为我释放出来了一些把我的注意力从外转向内在，然后开启一个向内探索的旅程的这么一个路径吧。然后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听到了 Bob Dylan 的一首歌叫做 My Back Pages，大意就是我过去的那些页面，我人生过去的一些篇章。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有一种被震到的感觉，就太震撼了，因为它描述的完全就是我曾经陷入的那种立场之争的状态，然后以及在 Bob Dylan 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展现出的那种云淡风轻的很坦然的感觉，也确实是我在去年就是2022年，然后大概2019年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又在这种内心探索的道路上走了3年之后，我再回过头去看我曾经很激烈的那些立场，哎，确实我是坦然的，是这样一种感觉啊。我先给大家放一下这首歌啊。
Crimson flames tied through my ears, rolling high and mighty traps.Pounceless fire on flaming roads, using ideas as my maps. We'll meet on edges, soon said I, proud neath heated brow. Ah, 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 I'm younger than that now.Half-racked prejudice leaped forth, ripped down all hate I screamed. Lies that life is black and white spoke from my skull I dreamed. Romantic facts of musketeers foundationed deep somehow. Ah, 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 I'm younger than that now. Girls' faces form the forward path from phony jealousy.Of ancient history flung down by corpse evangelists unthought of though somehow. Ah, 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 I'm younger than that nowTongue too serious to fool, spouted out that liberty is just equality in school. Equality, I spoke the word as if a wedding vow. Ah, 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an.Younger than that now. In a soldier's stance, I aimed my hand at the mongrel dogs who teach, fearing not I'd become my enemy in the instant that I preach. My existence led by confusion boats, mutiny from stern to bow. Ah, 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 I'm younger than that now. Yes, my guard stood hard when abstract threats, too noble to neglect, deceived me into thinking I had something to protect. Good and bad, I define these terms quite clear, no doubt somehow. Ah, 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 I'm younger than that now.
然后其实本来我录这期播客并没有想到要分享这首歌的，但是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歌我真的太喜欢了，就是当时我听到了之后，我给我的朋友们讲了一遍，然后我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请大家一定要拿出你们的手机，点开这个播客的 show notes， 然后看一看我放在这里的这段歌词。我非常真诚的邀请你跟着我去一句一句的拆一下这个歌词，因为它真的是太完整的表达出我的心声了。你看这第一句话说 Crimson flames tie through my ears， Crimson 这个词是暗红的，深红的， flame 是火焰，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深红色的火焰从我的耳边穿过。然后下一句 Rolling high and mighty traps， mighty 这个词是强大的，所以他就说在我耳边飘过的这些红色的火焰是这种高高的又非常强有力的一个陷阱。然后这个陷阱呢，跟火和前面燃烧的道路一起用所谓的 idea， 就是这些理想啊想法把这些想法当做我的地图。就是这一句话的隐喻就很明显嘛，就是在说这些所谓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他们就像火焰一样展示了前方的道路，让我们好像想要去追随这群火焰，但它实际上是那些强有力的在吸引你的陷阱。这个陷阱让你把这些所谓的理念当作地图，但它还是一个陷阱。然后下一句话是可以看第二章节，就是他说 Half wrecked prejudice leap forth， 残留的偏见跳跃的向前，然后大声呐喊着rip down all hate， 撕碎所有的仇恨。那在这个呐喊背后是什么呢？是我用梦游般的语言吐露出来的，说人生只是非黑即白的，但人生是非黑即白的这句话是一个谎言。我非常喜欢这个英文单词，就是 half wrecked prejudice， 就 prejudice 这个词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偏见。其实我觉得当我们觉得日本排放核污水这件事情它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就是两边的立场它可能都是一个偏见，然后这个偏见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其实这背后的东西是 half wrecked， 它是一个破损的，就是这些破损的偏见它跳跃着向前，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头脑思维和占据了我们所有的讨论空间，然后每个人都在大喊着我们要撕碎这些仇恨，我们是在站在正义的一方，我们是站在保护环境的一方，我们是站在这种国际社会公理的一方。但是这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梦游般的破损的头颅，然后它其实在说谎，这个谎言就是人生是非黑即白的life is black and white， 但是人生它不是非黑即白的。然后我觉得这是这一段的歌词在表达的意思。然后接着可以看第三段这个歌词啊，他说女孩子们的脸铺成前行的小径，从虚伪的猜忌遥想到古老的政治。就这一句话有点跳跃我是怎么解读它的呢？它就是说就是女孩的脸有的时候可能看着是一个很就是你好我好的状态，但是你能够从这种看似表面的东西后面能感受到虚伪的猜忌。 phony jealousy 嘛， phony 这个词是假的phony 其实有的时候 都是形容这个人很假，就是哎呀你这个东西好好看什么什么，然后但是其实这种就是很贴的这种感觉背后是有一种虚伪的猜忌。然后他可能用这一个意象来比喻什么呢，就是 ancient history, politics of ancient history, 就是古老的政治的历史。他就是说其实政治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虚伪的，就像我们会互相夸赞，就是言不由衷的互相夸赞一样，政治也是虚伪的。因为你看政治的道路上都是布道者的尸骸 corpse evangelists, 就是说这个古往今来人们从来都是为了某种理念某种正义而前赴后继的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实际上得到的又是什么，最后的既得利益者又是谁呢？我们有这么多人就是宗教的政治的历史的为了某一种观点而吵得不可开交，但是这些理念和正义那些曾经的一代人坚守的东西在时间和历史的长河中又意味着什么呢？它又有什么东西是留存下来的呢？然后所以 Bob Dylan 这个歌词就是在说，那古老的政治里面这些布道者的尸骸用一些理念去让人们前赴后继的牺牲自己的尸骸，这从来就是历史的规律，但是我居然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就是 unthought of though somehow, 他就是在隐喻，就是我自己的过去被这些鲜红的火焰和这些公理正义在用理念当做我人生地图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陷阱是在历史上一直以来就被重复着它从来就是被布道者的尸骸堆积着的。然后最后一段他讲到A self-ordained professor's tongue, ordain 这个词是授予和受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教授是自封的。很多人他在站在公理和正义的一方，就是他在对一些国际事件发表评论的时候，他的腔调是自封的教授，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有100%的了解然后我是一个懂行的，我来指点你们。然后 too serious to fool, 就是这个人他特别的严肃，但是其实他谁都骗不了，因为你觉得他就是在就是用一种装模作样的方式来扮演一个公知，来扮演一个知道所有事情真相的人。然后接着就是他在吐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平等这个东西在我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好像是在婚礼上信誓旦旦的去尊崇一个理念，就这个就是一种反讽的感觉，在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立场之中永远会被所谓的自由平等正义保护环境公理人权，就是当我们拿这些理念来当做自己的地图的时候，信誓旦旦的去争论它，然后以这个东西来武装自己的时候，那这个画面它背后又是什么呢？对吧？这个就是 Bob Dylan 这个人非常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的很多歌词他不是给你讲道理，但是你能够从他的这些意象和他的歌声吧，就是你能感受到你知道他在表达什么，他的这个音乐的情感和信念以及他的价值观的传递是非常的高效和高明的然后最后一段我很喜欢的这句话是，哪怕成为自己的敌人我也现在要布道，就是即使我会成为我自己的 enemy 我也要用这首歌的方式来说出和描述就是这种曾经被理念信念和主义洗脑的那种感受。然后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靠，这就是我现在录播客要表达的事情，就是即使我成为了曾经的我的敌人，即使我站在这里说当初的我那么相信那些理念和正义，背后是我的 ego, 然后我甚至为那个时候的自己感到羞耻即使是我在跟曾经的自己为敌，那在这一刻我还是想要大声的讲出这些话然后他后面有讲到，就是我的人生被混乱的航船引路，水手的反叛从船尾进行到船头，就是我也很喜欢这一句歌词的意象。其实人生它就是一个不断的反叛过去自己的过程，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在成长的过程中被一个一个的陷阱、所谓的理念、正义去，就是去被这些东西吸引走吧，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时时刻刻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当我听到这个水手反叛的意象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哇就一下子释然的感觉，就是像 Bob Dylan 这种伟大的民谣音乐家吧，这种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人，他都有过被理想啊、主义啊这些东西给洗脑或者说困住的时刻，然后他也这么勇敢的用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那我也可以坦然的承认，曾经的我就是很不成熟的啊，曾经的我就是很佩服那些坚守着自己道理的人，然后我想成为这样啊，能够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的人，然后我也很承认和接纳曾经的我就是想用这种对立场和主义的自信来为自己吸引别人的关注。对，这就是曾经的我，然后我也接受这个是曾经的我，只是现在的我不是那个样子了，然后但是这我经历的这个过程它是我成长的一部分。最后一段啊，他说假想的威胁让我斗志昂扬，道德上强烈的优越将我欺骗误想着自己有捍卫什么的责任，不知为何我将善恶这些术语定义的泾渭分明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已经不需要我再解释了，就是他前面如果还什么水手啊、火焰啊、什么布道者啊，都是一些意象，我觉得到这里这首歌想要传递的东西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就是假想的威胁。什么是假想的威胁呢？就是我就要扯到就是日本倾倒核污水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这么强烈的去反对它，或者这么强烈的去捍卫它的时候，就是不管在哪一边的声音，它其实都是在面对一个假想的威胁，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远而且这个东西对世界和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其实我觉得普通的个体是没有这个知识去判断的，就是甚至专业的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去100%的得出结论这个东西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的，所以所有的威胁它都可以说是一种假想的威胁，然后让我斗志昂扬，然后但这个斗志昂扬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这个立场它捍卫的是什么呢？是道德上的优越感。我觉得这个是 Bob Dylan 在表达的这种斗志昂扬的感觉，捍卫的立场是为了自己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是这种优越感是对自己的一种欺骗，让我们觉得自己有要捍卫什么的责任。然后 Bob Dylan 说 Good and bad, I define these terms quite clear, no doubt, somehow 就是我为什么将善和恶这些术语定义的泾渭分明，我直到现在才意识到善和恶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泾渭分明的嘛。然后整首歌他就一直在重复的这句话嘛，就是我当时那样的苍老而今才风华正茂， I was so much older than and I'm younger than that now， 然后这句话在表达的意思也太值得琢磨了，就是可能一般我们会觉得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很容易被洗脑被渲染的被这种东西给吸引走的状态，所以年轻的时候会很容易说 Oh, I was young, I was too young， 我当时太年轻了，但是 Bob Dylan 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有种非常值得人回味的感觉就是当时我太老了，我被这些东西吸引走了，然后现在打破了这种陈旧的然后衰老的想要盲从的状态的我才是真正的年轻，就是现在这个勇敢的向过去的自己宣战的我，勇敢的承认曾经的我就是被立场欺骗了，就是很天真很幼稚，然后现在的我才是风华正茂的。哇，就是 Bob Dylan 这首歌真的给了我好大好大好大的勇气，就是有那么去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可能每天我就反复的在听这首歌，然后盯着他的歌词，那种胸怀激荡的那种又震撼又解脱又满足，然后也为自己的当下的这一刻的状态感到骄傲，然后更多的还有一种就是我在想怎么可以有人把这种微妙的曾经被理念洗脑但是现在又很坦然的状态用这么美的歌词这么精准的意象捕捉出来，就是 Bob Dylan 他是神吗？他怎么可以这么的厉害好的，不好意思，聊到了 Bob Dylan 真的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真的把我对 Bob Dylan 的喜欢以及这首歌带给我的震撼分享出来，我还挺开心的，就是发现单口播客这个形式能让我去表达和释放很多很多的这种情绪因为之前我真的完全被 Bob Dylan 迷住的时候，我很想写点什么，很想写篇文章，但是就不太知道怎么用文章的方式来去表达 Bob Dylan 的伟大以及他的歌对我的这些震撼所以在录这个播客的契机居然可以把我对这首歌的喜欢表达出来，真的是太神奇了。然后 接下来第二部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与神对话》这本书里面是怎么对这种集体的灾难性事件，就是他的看法和他的表达是什么样子的。《与神对话》这本书我大概也是在2019年开始读的。2019年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一年，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因为那个微博的滑铁卢事件，就下定决心不再去掺和这种就是社会议题，然后不再去有那么坚定的立场，然后转而向内的探索。2019年9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墨西哥，然后是自己一个人去玩的，然后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在墨西哥遇到的5个人，然后最后一个人，是他送我去机场的一个大叔，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与神对话》这本书，回来之后我就读得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与神对话》第一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如何看待这种集体的灾难性事件，或者说是一个，会引发人的很多情绪和立场的社会议题。也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渐渐的对于我曾经的那种，对于一件事情强烈的观点有了一些释然。然后所以在准备这期播客的时候，我又把《与神对话》的第一册找了出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的一些话语吧。在谈到灾难的时候，《与神对话》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三位一体的，就是其实三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神圣的数字，或者说比较神圣的状态，就像那个圣经里面会说有圣父、圣子、圣灵，心理学会说是有超意识、意识和潜意识。那从时间上来看呢，就是我们时间永远是有三个点的，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因为处在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之中，但是我们永远只看得到两极分化的东西。我觉得就拿时间这个东西来说吧，其实我们每一刻在经历的只有当下，但是呢我们总是把自己的思维放在过去和未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化的思考的方式。然后就像 Bob Dylan 这首歌里面唱的，我们看待事物也总是会觉得它是对的还是错的，它是善的还是恶的，就是会用一种是非对错的方式去点评和看待我们身边所有的事件就是给所有的事物下判断，然后去做出评判。那《与神对话》里面说，其实灾害就像倾倒核污水或者说是地震、海啸，甚至说有一些人为的灾害，它其实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移动，然后最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回到中间的这个一，所有东西都会归一。这是一个有点抽象的解释啊，然后我看的时候也是看了很多遍，然后后面也是结合了我的生活经验，然后也读了很多其他的灵性的、哲学的、佛学的书，才大概明白他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是在说你很难去把一件事情定义为绝对的好和坏，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变化和移动之中的。那我就随便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就是那倾倒核污水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把它定义为一个坏事，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站在上帝视角去看，它在更宏观的尺度上能够促进一部分人类意识的觉醒，让更多的人去关心环保议题，然后甚至促成了一些法案的出台和转变，那我们怎么定义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坏事呢？然后这个是集体灾难啊，然后也可以从个人的灾难的角度，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总是会把失去一些东西，比如说个人遭遇一种极端的困境，或者说生命个体的极度的不幸，把这些事情定义为坏事。然后但是有一本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然后很推荐大家去读一下，它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般的心理学家叫弗兰克尔。然后在纳粹时期呢，弗兰克尔作为犹太人，他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的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都死在了毒气室里面。所以对于这样类型的巨大的个人的灾难，我们其实在意识里会把它评判为是坏的， 觉得这是一件坏事，然后这个弗兰克尔他有一万个理由去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我遭遇了一件很坏很坏的事情。但是在《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里面呢，弗兰克尔说他不仅超越了就是他经历的这些炼狱般的痛苦，他从这里面开创了一个心理学流派叫做意义疗法，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定义你眼前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它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看似的死亡和失去，你还是可以不把它定义为一件坏事，那你就超越了你当下的这种苦难，就活出了生命的意义。那《与神对话》这本书在谈到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也说其实最关键的是在我们经历这些灾难的时候，我选择和我愿意经历怎样的自我。因为发生在我们外面的事情，不管是倾倒核废水还是战争啊、冲突啊、种族矛盾啊、社会矛盾啊，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和改变的。然后但是如果我们头脑里把这些事情定义为很坏的事情，那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受害者一样在经历着这些坏事。然后受害者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择一种非常悲伤的消极的方式去面对，而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会非常的愤怒有很强烈的立场想要去改变，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么宏大的这种世界级的灾难。那《与神对话》这本书里面说，宇宙之中没有受害者，只有创造者啊。这句话我其实最开始也是有点难以理解，但是慢慢的我想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灾难这种东西其实是人类集体潜意识显化的结果就是之所以会出现倾倒核废水这样的事情甚至就是你更往玄乎一点说，就是之所以会出现地震海啸这些事情，它都是跟人类的意识和思维，然后以及人类心态之中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在外在的世界发生的和见证的一切的事情，它其实都是跟我们内心的状态有关的。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和接受这些事情。从这个角度看呢，其实这种外在的灾难的冲击是修炼自己的机会，就是我们是愿意把它定义为一件坏的事情，然后定义为坏的事情之后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我要么去悲伤逃避，我要么就去愤怒的去攻击别人，还是我选择用这个方式来去修炼自己就是有两种类型的反应嘛，就是一种反应就是一个悲伤的或者是破坏性强的，那还有一种反应可能是经由这个灾难我来修炼出自己的内心积极的一面，比如说对这个世界的慈悲心，或者是想要积极的从小事做起去真实的改变的机会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两种力量它是有区别的我记得很多年之前在网上有很多人在争论像是北欧的那个环保少女 Greta 她在世界面前就是一个非常愤怒的，然后去谴责当下的这些世界的官僚机构，她没有真的在做出保护环境的事情，然后因为她比较年轻就获得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关注，然后但是也有很多批判的声音，就觉得她是在作秀或者觉得她是一个笑话。那我只是说一说我自己看到 Greta 的一些他的视频影像资料的一种感受吧，就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愤怒，我觉得他是处于一个强烈的攻击的姿态，然后这种姿态作为我如果站在一个普通公民或者一个路人的视角，我会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会觉得那我要谴责别人，我要去攻击别人我要就是消灭资本主义或者消灭这个世界在创造灾难或者环境污染的那些大公司，就是他会给我一种不是很积极的也不是很有力量的状态，好像我除了愤怒的反抗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但是一般比较会打动我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文章啊或者视频里面看到一个人他在生活里面去践行这样的理念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之前有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是一个女孩她生活了一年，她所有的垃圾只有一个小小的塑料，都在一个小小的塑料瓶里面，就是她生活一年所有产生的垃圾就那么一点点，因为她生活中的如果是剩菜剩饭她要拿去养花，然后如果是一些报纸啊包装纸啊她就会把这东西再利用，然后当成生活里面的装饰物，然后真正她最后产生的没有办法被降解消耗或者重复使用的垃圾就只有那么一个矿泉水瓶， 然后这个故事我已经不记得是在哪里看见的了，但是它对我的影响还蛮深的，就是它真的会让我不断的去思考，哎，有没有必要去买矿泉水啊，就是相比起用水杯喝水嘛，有没有必要去买矿泉水来创造这么一堆瓶子，它好像确实短暂的会让我的生活更加的方便，但是它产生了一堆垃圾。嗯，然后好像就是看了那个故事之后，我自己在生活里是基本不买矿泉水的，而且我是很会积极的，就是劝我身边的人就不要去买水，尤其是我们如果出门组织活动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哎，提醒大家自己带水杯，然后我们出门订房间的时候，我会尽量的去就是随身带着一个过滤水的那么一个小小的设备啊，就尽量减少矿泉水的使用，我觉得它除了方便啊，没有什么好处，然后这点小小的不方便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在家烧水，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讲 Greta 和这个一年只产生一个塑料瓶的垃圾的这个故事，可能就是想说，那当我们看到这种灾难性事件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以及真的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情绪是积极的践行和积极的改变，它应该是一种比较温柔的坚定的姿态，因为只有温柔坚定的姿态才能够去影响其他人，慢慢的把这种保护环境或者说是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的理念，就让自己像一个发着光的火炬一样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那如果是相反啊，如果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受害者，他是一个这种很强烈的愤怒的力量，那它制造的是很多矛盾和对抗的声音。就比如说 Greta 的存在，就是到最后我感觉他的一些发声好像没有再让大家去以行动的改变来去践行环保吧，反而是有很多的争吵，就是针对他这个人本身的争吵，有一部分人会说他是作秀是为了笑话，然后另一部分人会站在他这一边去捍卫他，然后去跟所谓的资本主义啊，或者说是有环境污染的这些大企业做斗争，就是大家好像因为环保这件事情又变成了一个道义的和理念上的正义，就产生了两派因为立场之争而互相撕咬的人们，但是真的去做事情，真的对每个人这种心理的理念和生活的改变又有多少呢？与神对话里面其实也有说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当你看到这些集体性的灾难的事件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你可以值得做的事情就是去接受啊，你接受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由我们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共同创造的，就是可能每个人都对这个恶果有责任，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互相指责，你先接受它是我创造的，才能够在心里面获得这样的空间去改变它。然后这个也可以联想到我之前在爱与星球的社群里面给大家介绍过，也有写过一篇单独的文章介绍的影响圈和关注圈的概念，它大意就是说有一个小圈子和一个大圈子，小圈子以内的是我们可以去影响的，叫做影响圈，小圈子以外的是我们影响不了的，但是我们常常会去关注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关注的事情放在影响圈之外就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沮丧的情绪或者愤怒的情绪，但是愤怒的情绪它的背后可能还是一种无力感，就是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来改变这一切，所以会有一种很难过的很委屈的情绪产生。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之内的，就是去看一看针对这件事情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改变什么，那这样的心态就往往会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去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力量。说到这里我忽然想给自己抛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去关注影响圈之内的可以改变的事情，那抵制日货算不算是影响圈之内的呢？它确实是一件我们可以去行动的事情啊。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确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反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会付诸行动的啊，比如说就是公开抗议啊，或者在大街上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会在想，就是这个所谓的影响圈之内的事啊，它 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事情，就是你知道你做的这个事情在因果上是确实会对你想这个更大的想要去改变的事情产生影响的。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去超市的时候我很有意识的没有用塑料袋，我就为这个世界减少了一个塑料袋的消耗。但是抵制日货这个东西，那我少买了一点日本的产品那日本的经济差一点，那这个东西它一定对环境是有好的影响吗？其实不是，对吧？因为抵制的这个行为它更多的还是从反抗的和斗争的角度出发，是对于自己的这种争辩性的和立场之争的思想的一个延续，就是它并不是在积极的创造一件能够真正满足我们需求或者满足保护环境的需求的事情。但是确实因为抵制日货，或者说我们做出了这样的行动，是能够感觉到哎，我好像是做了一些对的事情，然后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会感受到自己内心的一种力量感吧，觉得我在反对一些东西，我好歹还是去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每每看到这种声音，我接下来一步会告诉自己的就是，那你也要允许别人去反对嘛，你也要允许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声音。那可能有些人他在现在的人生阶段他就是想要去激烈的反抗一些事情，这个是他的选择然后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好，还是作为什么样的人也好，就是我是没有资格和立场对任何人的选择指手画脚就是如果我也是一个很批判的声音站在这里说你们都不能去这种用抵制的方式，它没有用它不改变环境你们这样是不对的，那我又陷入了一个立场之争了，对不对？就是我想我在准备录这期播客的时候，我也希望我的发心是一种，我只是分享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感受，然后以及我自己个人在这样的事件上这几年的一些成长和变化。就是我确实能够感觉到人是很容易陷入一种二元之争的吧就像 Bob Dylan 歌里面唱的，永远是过去自己的反叛者确实我曾经有这么一段人生经历就是当我意识到我前几年对于所谓的一些社会议题立场的坚持是很大一部分出于自己的 ego， 然后在那之后我再看到别人对这些事情的坚持，我心里会产生一些嘲讽的和愤怒的和一些很不满的情绪，对，就是有一种我现在已经跳出来了，我已经没有在这样的框框里面打转了你居然还在信这些幼稚的东西你能不能做点真正的事情？就是有那么一两年我心里面是有点这个心态的，然后也是只能进一步的觉察，我发现那这不是又陷入一个二元之争了？就是你去批判一些立场或者批判一些人，那其实真正心里面难受的和要经历这种紧缩的痛苦的能量的人是我自己。与神对话里面也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可以难过，但是请不要去责怪，因为你责怪的最终会变成你自己那刚刚描述的我曾经的那个心态吧，就是我看见别人在有立场的时候，我甚至心里面都有一种嘲讽的和愤怒的感觉，那其实我这个感受针对的也不是他，而是曾经的我自己，是我对我曾经自己的一种批判或者说是不接纳吧。那同样的道理，就是今天我在看到就是有些人很生气的在为青岛核废水这件事情发声然后有些人再说要相信科学你们不要有这么立场之争但是有些人他就很强烈的站在一个反对日本的立场，要抵制日货，我觉得那也要接受和允许就是确实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生命选择，如果我自己是一个不接受和不允许，然后我是一个义愤填膺的状态，那其实我跟他们就也没有什么区别，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最终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内心的能量是一个平和坚定的，还是一个很愤怒的跳出来的想要反对别人的状态。然后这里就又可以回到这一期播客的标题，就是我为什么刻意不去关注日本青岛核废水的事件。因为我发现就是这些事件上不管是相信科学的还是反对日本的吧，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种声音它其实是会牵动我的情绪的 啊，因为当一个人展现出强烈的立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有一股能量在被带动，就想要去跟着判断是非对错。然后我发现就是我这种判断是非对错的立场完全是跟我自身过去的一些信念和信念的转换有关的。比如说我现在心里确实更倾向于对于那种激烈反对的声音表示怀疑，然后对于比较理性的说我们相信科学，对于这样的声音我心里是有更多的同情。那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个人的偏好，但是这个偏好如果我继续去关注这样的事件的话，我的情绪就会不断的被影响，会被放大啊，就甚至我看到有这两种声音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会非常的难受，我会觉得我可能要说点什么啊，我可能需要去有一个立场，然后就甚至我不知不觉的就有了一个立场，然后从而对对立面产生了一个情绪。但其实所有站在立场的角度去关注的去发声的这种，它都是一种很拧巴很难受的一个心态吧，就是它制造出一个假想敌去反对别人，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对于生命的相处的方式。所以我刻意不去关注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不想让这件事情里面任何的一种左边或者右边的立场来去影响我的情绪，因为我希望把我的情绪用在更有创造力的生活的事物上，就是我觉得我当下的生活是最有意义的。那下一个很套娃的理论啊，就是如果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会不会太自私了呢？这样的反驳声音我也是经常听到啊，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就让我想起了我们爱与星球今年有做了一期采访沉浮实验的作者 Michael Singer 的视频。然后在那期采访里面 Michael Singer 有说过，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以修炼自己的内心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都去关心自己的精神成长，在每一刻去觉察我自己的发心是否是纯粹的利他的还是我陷入这种愤怒和嗔恨的状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去觉察自己的发心，想象一下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句话我是觉得挺震撼的，因为前面也说过，其实所有的这些灾害都是人类集体潜意识的结果，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有这些不纯粹的不在乎环境的攻击他人的这种评判暴力的负面的思维，然后这些东西在人类之间是有在相互影响和相互放大的。那其实如果说战争也好，灾害也好，灾害之后这种冷漠的人性，就包括我们指责日本也是觉得他自私嘛，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基于我们内心的这种不纯粹，这种互相伤害的思维方式和指责他人的思维方式。那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同样也陷入了一个指责他人的方式，那其实就是在助长和贡献人性恶的这种思维的力量吧。所以我会觉得，当我不关注这样的事件，而是把情绪用在更有创造力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是一个自私的和冷漠的状态，因为只有当我先把我自己眼前的生活过好，让我每一天处于一个积极的平和的状态，我才能向这个世界传递出真正的这种出自善良和慈悲的力量。这可能也是我非常底层的一个世界观的转变吧，就是我觉得愤怒和战争不是改变世界的方式，但是带着积极的心态，以一种温柔慈悲又踏实坚定的方式去做好自己的事，践行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做到知行合一，然后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去做一些纯粹的利他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心态的做事的方式是真的有可能对这个世界有积极影响的。哎呀，好的，希望我刚才没有听起来很像说教啊，真的只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些世界观的转变和比较底层的去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想说一点实际的，就是如果有这期播客的听众觉得，那我就是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强烈的情绪啊，怎么办？我就是有情绪，我没办法，我好愤怒。 然后我也想说的是，就是完全的允许和尊重每一个人的情绪。如果你感觉非常的愤怒，那可能你现在就是需要体验这个愤怒的力量因为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就是当找到自己所坚信的一种立场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动人的，确实是对于自我力量的一种增长。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很美妙的阶段如果你觉得你就是对这件事情有强烈的看法，就是你要么是一个相信科学的看法，要么是一个抵制日本的看法你就是一个很强烈的看法，然后你很想去在这件事情上去发声，然后或者是去跟人进入一些思想的碰撞，那我觉得那就是你现在当下需要体验的嘛。然后我相信我录这期播客的发心并不是说这样的行为有任何的不好或者说不对我只是在分享，就是曾经的我也是有强烈的立场，但是我从这个过程中自身的一些改变和反思，但是确实这个阶段它就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就是做你自己就好了就是在当下你去相信你觉得需要去相信和捍卫的事情，然后这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就我很祝福你那可能如果是这样的人就是也未必会听到这期播客那另外一个可能会产生的强烈的情绪就是悲伤和无力确实悲伤和无力是我在爱与星球的社群里面看到很多我们的小伙伴会有的情绪，他就是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他被困扰好多好多天了他非常的难受，觉得哎，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为什么要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其实这样的悲伤和无力的情绪还挺常见的，就是我们社群里经常会有人来求助，就是我看到一些战争的新闻我看到这种地震啊海啸啊，我看到有远方的人们在受苦受难，我心里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好难受好痛苦啊。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想了五条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小小的帮助的一种心态吧。第一条呢，就是其实前面有讲到过，是这个影响圈和关注圈的概念就是很多这种悲伤和无力感是因为我们把关注的事情放在了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外我们看到世界的灾害，然后看到这种远方的人们在受苦受难，但是觉察到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能够撼动时代的潮流，就会非常的难受然后影响圈和关注圈的概念呢，我们当时还有做一个在群里还有给大家做一个小的冥想，就是你可以闭上眼睛去想象你走进一个房间，然后你关上了一扇门，然后这个门外是你所有控制不了的东西，然后你把这个门关上了，关上之后你转过身看着这个房间然后你看见这个房间里面是完全是你可以控制的东西，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是安全的，然后你眼前的世界是你可以自己去创造的。然后这个小冥想呢，我也会放在这个播客的末尾，如果你对它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听一听试一试自己做一下这个小小的练习，看一看当你把你的眼光聚焦在你能够去关注和改变的事情上，你的情绪会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然后第二个小小的心态上的改变呢，就是你可以去想我是有选择的我是有选择的，这一句话是与神对话里面反复提到的，我觉得对我非常的有启发。他说其实这些灾难性事件虽然是我们无意识创造的，但是每一刻如何去经历和体验它们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确实这个事情有很多其他的人在受苦，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可以选择不把它定义为苦难就像活出生命的意义里面那个心理学家在经历了集中营里面那么残酷的一种方式，他还是选择我可以在苦难之中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我是有选择的与神对话里面也说其实所有的痛苦都是自己的选择，因为痛苦都是取决于我们看待这件事情的想法和心态以及我们的底层信念，所以是永远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心态来让你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不那么的痛苦。然后 回到第一条影响圈和关注圈的概念嘛，就是其实你自己的想法和心态是你的影响圈之内的，对，它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也是可以选择的。然后第三条是非暴力沟通里面的一套对我非常有用的方法，就是去挖掘一下这个情绪背后的需求。那非暴力沟通里面说，其实所有的情绪都是由于我们自身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然后这个需要其实一定是一个积极的生命需要。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这些自然灾害、环境问题而产生这种悲伤的情绪，那这个需要是什么呢？这个积极的生命需要是什么呢？是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对不对？是一种对于和谐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是对于我们生活的环境的一种美好的生命需要。那下一个问题可以问自己的就是，那这种悲伤的无力的情绪以及情绪带来的无法行动的结果，它有助于满足我的这种生命需要吗？答案应该是没有的，对不对？因为当你悲伤无力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甚至连自己的工作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继续下去，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内心对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一种生命需要的。然后第四条就是给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口，对，因为所有的情绪它都需要被听到、被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产生什么样的情绪，情绪的产生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情绪产生之后，我们用怎样的想法、思维和心态来面对这些情绪，是在我们影响圈之内的，是可以控制的事情。那如果有这种悲伤和无力的情绪，那这个情绪首先其实是要允许它完全自然的流淌出来啊，不要去刻意的压抑它，要先允许它的存在和发生。比如说我们在爱与星球的社群里面，大家就是会非常自然的表达这些情绪，然后所有的情绪在这个场域里面都是被允许的。我们在星球的社群里面会玩一种叫做同理倾听的游戏。如果说你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没有这种支持性的环境，可以找一个信任的朋友，邀请他跟你玩一下这个同理倾听的游戏。它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你先倾诉你的情绪和这些困扰你的事情，然后你的朋友会用同理倾听的方法来回应你。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听到你、看到你，如实的接受你所表达的一切。比如说他可以在文字的意思上总结复述一遍你的话。对，不要小看这个总结复述，就是我们在群里面玩过很多次这个游戏，当我们自己说出去的话被另一个人总结一遍之后，就是还挺立竿见影的，能感受到被听到的和有一个人与我们有共鸣的感觉。然后还有同理倾听的一个方法，就是对情绪的看见。比如说朋友可以说我看见你现在非常的悲伤和无力我看到你现在生活里面都有一点点的丧失信心，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我感受到你现在是一个有点沮丧的状态。对，其实就是在当下这一刻，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去看到你、听到你在当下的时候跟你的情绪待在一起，那在当下这一刻所产生的连接，它其实就是一种疗愈。对于如果真的是胸口积攒了很多这种悲伤的和负面的情绪，那让这个情绪本身被看到、被听到它就是已经能够对情绪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然后如果身边实在是没有这样的知识环境，也可以尝试写下来就仅仅是如实的去把自己这一刻体验到的情绪和想法写下来用一种如实关照的方式跟自己待在一起，允许自己的情绪流淌出来。那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每一个当下去允许一切发生。那比如说你可能听了我这期播客，然后你去尝试了一些方法，你觉得我没有用，我还是有情绪，我要么是很愤怒，我要么是很悲伤那也没有关系。对，就是允许一切发生，在任何的一个当下都不用去抗拒任何的这种情绪的流淌。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被一些外部的事件激发出内心一种强烈的情感的时候这种情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控制的，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觉察它，去转换思维，去挖掘情绪背后的需求。但是归根结底，这个情绪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会产生什么情绪。所以在每一个当下都去允许和接纳自己所有情绪的发生，对，就是不断的在心里面去允许和接纳，就是在当下这一刻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走出来，那没有关系，我允许我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在当下这一刻我就是很愤怒，我就是很想跟人去进行这种立场上的争辩，那我也允许自己去陷入愤怒，我允许我自己在愤怒之中去捍卫我觉得值得去守护的东西。所以真的一切都没有关系。然后那这期播客最后就以《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里面对于意义疗法的一段阐释作为结尾吧。我把这段话给大家读一下。他在这本书的第113页，他说，我们的生命从出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呼出最后一口气为止，赋予意义的三种途径。具体来说，它们是我们的行动，我们创造的作品，以及我们的经历、际遇和爱。即使在无法改变的残酷命运面前，比如说得了不治之症、某种不宜手术的癌症等，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获取生命的意义，通过展示最为强大的人性，即把苦难转化为人类成果的能力。你现在收听的是爱与星球，爱与星球是一个关注内心成长的线上社区，让每一个生命在爱之中得到绽放。关注同名公众号，阅读星球小伙伴的生命故事，了解入群方式和我们的活动信息。我们期待在星球上与你相遇。现在轻轻地闭上眼睛，关注你的呼吸，试着不要去控制你的呼吸，让它回到最自然而然的状态。请记住，你的身体本来就是会呼吸的，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控制，就是让呼吸自然而然地发生。请感受你的身体，让它尽量地放松、舒适。现在，想象那些你无法控制的事出现在了你面前。你刚刚在列表上写下了什么呢？这件让你烦恼的事有哪些是在你的影响圈之外的呢？也许是过去不可改变的，也许是未来还没有发生，也许是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态度。请想象你坚定地关上了一扇门，将这些你无法控制、无法影响的事都关在了门外。这扇门是什么样子的呢？请你具体地想象出它的样子吧。它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安全。从此，这些事情再也无法影响你了。 你转过身，开始回看你所处的这个空间。奇怪，这个空间这样大，为何你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呢？原来，你能去影响的事情有这样，这样的多。这个空间里漂浮着五颜六色的七彩泡泡，每个泡泡里面都是属于你的能量，这是你的天赋，你的思维，你的观点，你的心态。你是否去努力？你是否接受当下？这些是你完完全全可以控制和影响的事情。请伸出手去，把这些属于你的力量一个一个地收回来吧。你想收回来什么呢？在心里大声地说出来吧。从这一刻起，你想对什么样的事情重新掌握主动权？你要去积极地控制哪些你本可以去影响和改变的事情？你就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将属于你的能量完全收回来了。这一刻，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让我们把注意力慢慢收回到这一刻的呼吸上，轻轻地呼吸，然后轻轻地睁开眼睛，结束这次冥想吧。